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好吗？OK，我们这集呢也是有来宾，就是有一个，对，我们今天来宾不是只有一位，是很多位。不过我们主要要访问的对象是一位而已。那他的名字叫 Andy，Andy，你要跟观众、听众自我介绍一下吗？
哦，嗨，你们好，我叫 Andy。
我跟 Andy 是在一家双麒麟店认识的，对，但是在我们家附近，这家非常很棒的双麒麟店，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那我们来直接今天的主题，Andy，你不要一副就是不讲话，
没有，那个你的话比较多啊，我见缝插针嘛。
然后你见缝，哦，那你蛮细的哦，
哇，
哦，
我手
好，
都没有手指
好，好，好，不，如果是未成年的听众，那就是希望旁边会有大人一起，但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也
就
蛮，
是教那个儿童事宜，
对，儿童事宜，
儿童不宜，
没有，
我不太确定，对，然后我们今天想要来讨论的是基督教跟性少数族群之间的故事。那 Andy 他本身自己是。
就是从小就是基督徒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是喜欢同性这样子。
OK，你大概是所以你是家里是家庭信仰基督教是吗？
就是有其他亲戚比较早，然后我们家后来就是跟着去，然后大概是我8岁左右，
开始信仰基督了。
对。
那时候是受洗吗？
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只是去参加教会啊，然后做主日学，因为是小朋友嘛。然后受洗是大概进去几年之后才有受洗，一开始就只是单纯参加而已。
哦，了解。那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同性恋的？
大概是到高中之后才比较明确。我觉得就是在小学就比较没有，然后国中就是有一种摸索的感觉。
会因为性别特质不一样，或信仰方面的东西，在小时候就会对同性恋有些反感吗？
其实还好可是我记得就是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这些议题跟就是平权的知识没有那么普及，然后大家其实也没有很了解，就是到底什么是同性恋，然后其实甚至不知道就是有这个存在这样子。
哦，所以国小课本，除国小健康课本没有说同性恋或性向光谱这些。
就是我印象里面就是真的几乎没有，就只是教一些可能有关身体构造啊，或者是男女相处，可是就很少提到就是性别光谱这个部分。
哦，这样子，因为我们其实也没差多少岁，对，在我的课本里面是有提到性向光谱的，在国小的时候就有了，
会不会我们老师忽略了那个
有
部
可能老
分？
师就直接翻过去，对，
对啊，就哦，这个部分以后再聊啊。现在，我们先教男生跟女生
对啊，
之
现
间
在
的
就有人在说，就是都小六开始教肛交嘛，小三开始教怎么变同性恋，是吧？怎么变跨性别？OK，那你什么时候？那时候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可是，就是你不会有一个 moment 突然发现哦，自己就是你是一个渐渐摸索跟就是发现，就是哦，好像是比较靠近，就是可能就是偏同性啦、啊。就是一开始大家可能就会在异性跟同性之间就是游走这样子。
OK，所以有喜欢过女生，
国中我记得有。
有跟女生交往过，
没有交往啊，就是很欣赏。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可能爱跟喜欢的这种感觉，不是这么的，就是明了跟去知道说，就是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就是一种未知的喜欢这样子。
未知的喜欢，挺不错的。你在就是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然后跟信仰有冲突，就那时候基督，毕竟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同性恋是被列为是不圣洁的，这样解释，中文解释是对的
对，
吗？OK，那你那时候刚开始知道，就是自己的信仰跟性向是有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面对的？
其实心情不太好。其实那个时间点差不多就是在我上大学的那一年，然后就是平权法案通过的前几年，大家开始比较关心那个议题，然后就是有一些，就大部分基督教的教派的牧师跟一些传道人，他们就会开始站出来，就是引用圣经的经节啊，可能哥林多前书或者是出埃及记说，哦，就是同性恋的某一些行为是有罪的，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直白翻译就是你会下地狱之类的，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信这个宗教已经差不多迈入第12年到13年，对，然后可是是到就是18、19岁，然后因为才比较确定自己的形象，然后才会开始产生一种就是自我的冲突，就是到底信仰跟就是自己的形象哪一个就是才是自己真正的东西，到底要接受哪一个这样子。可是就是会试图想要在两者之中取得一个包容跟平衡这样子，就是要怎么在保有原本的信仰价值里面，然后接受自己的性向跟特质这样子。
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蛮烦恼的。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后来我就没有去教会做礼拜了。
OK， 那你现在本身是还是基督徒吗？还是你有保持的信仰但是不会去教会这样？
就是其实也要去界定说怎么样子算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有人说可能基督徒就是要做礼拜啊，要灵修啊，查经啊，可是其实
灵修你说子宫颈酸不是那种
没有啦，灵修就是看圣经祷告之类的，可是就是其实做礼拜的人很多，可是就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自由心证吧，就是我觉得你心中就是有就是基督教里面的神啊，耶稣，然后你对得起你自己，我觉得你就算是一个基督徒。
嗯，基督徒等于说是，就像是那时候14世纪还是15世纪，有一个说什么有圣经就是基督徒的，那叫什么？马丁路德金恩，不是金恩，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他就是为了去面对那时候的基督教有赎罪券的其实算比较偏离的教义的状况，所以他去表示说每个人有自己的基督教，然后并且有了圣经就等于说你就可以去阅读教义，就自己的教义
有办法直接透过圣经与上帝沟通。
对，
对，就是主要核心的价值是你不应该是一定要透过神职人员就是教会这个媒介你才是可以与上帝沟通，你应该是有看圣经然后可以自己祷告然后去跟神进行一个对话这样子。
yeah， 而且你刚刚也有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对啊，就是如果是像从法律的观念里面来看，法律每一条法律都会有它的时效性，到每一个阶段会因为整个社会气氛的变迁而会开始去调整它的法律内容。
嗯哼，
那我觉得同样是作为社会规范的圣经，我相信圣经应该是一些基督教朋友的规范吧。
对啊，就是基督徒都是以圣经就是作为唯一的根本这样子，就是圣经讲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去生活这样子。
yeah， 你刚刚讲到那个法律的时间性，我觉得最近很今天还昨天，就是通奸罪的事情，就是
除罪化。
对，这件事最好笑的是那时候不是正经班还是哪里就讲说婚姻 equal 排他那叫什么
什么，它是一种性行为的
性行为的使用对方性行为器官的排他约制吗？
我来讲这一段好了。我觉得就是在王昭元大法官的协同意见书里面有提到一段非常好玩的观点，应该说很犀利的观点。他说本席认为上述所谓婚姻忠诚之义务，说穿了就是配偶一方对于他方性器官的排他独占使用权，就是本号解释和释字第554号解释所没有说出口的配偶权之核心要素。他其实很
对啊，
就是
对，
那
所以婚姻的核心要素是就是器官
的占有权，不准用我的屌这样。
对，就不准用我老公，
我的生殖器，生殖器啊，生殖器。
但是这件事情有，会被反驳，或者是会宣告违宪，就是相对于他的理由是
不应该去限制个人的身体
主权。
对，
对对对，
身体自由
这件事情有违反比例原则之余，对
呀。所以说因为时间就当时规定这个法律也是因为在那叫什么，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面所奠定的一种社会风范，
就是婚姻的忠诚吧，就是你就是固定性伴侣，然后你只能就是单一这样子，然后你结婚的就是只能
三从四德那种。
对，有点像。
我再想个问题啊，如果就像之前我就讲一个很大家很常在讲奴隶制度好了，就是你到在过去那个地方是合法的，可是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价值已经改变了。
对，
对，就是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哦，或许圣经里面的话只能拿来当做参考，它可能是一种精神准则，但是绝对不会是我们行事的规矩。
就像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也会有前后不一样的，就是有分旧约跟新约，应该大家都知道。然后新约保罗就会去批判，就是旧约里面一些可能比较旧的犹太律法，或者是一些以前的观念，然后说就是像旧约圣经就是其实是提到就是只有以色列的子民是神的子民，其他人都是外邦人，大家就要下地狱。
异教徒。
对，可是就是后来新约啊，然后保罗就是说，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就是因信称义，你就可以得到就是耶稣的拯救，你就可以一起上天堂。可是你看这个就是旧约没有讲的这样子。
Yeah, 所以就是一个核心价值不变，但是随着那些条文，其实我觉得条文的解释也是自己解释的嘛。到未来可能基督教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去解除他们对于同性恋的解释方式。
对啊，其实因为有大部分教派的人都是比较反对就是平权，然后有大概比较少数的会赞成，然后他们争执的点其实也是根据经文的解释啊，就是可能像刚刚说的，就是哪边不合时宜，或是哪边应该要坚持，然后哪边应该要就是神都爱大家，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与时变迁的关系，所以应该去包容同性恋。然后反方的保守派就会说，可是旧约新约哪边说就是同性恋的行为怎么样，所以就是还是不能接纳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去吵架，
每个人都想要当神的代言人這樣。
哦，对啊，可是就是我们都是人，就是再怎么讲都是人的解释，你永远没有办法就是说你这样就是神的解释，只有神才知道就是怎么样才是对的。
对啊，这让我想到在基督教十一世纪的时候吧，还是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没有在禁止同性恋成婚的。
哦，真的吗？
对，
我怎么不知道
？OK，
我孤陋寡闻。
这就是啊，这是历史啊，历史要学好。
哎、欸，我的课本有不是没有这个吧？
有，基督教那时候有，我很记得，因为他们有一对是同性恋的圣人。对，就剩什么我也忘记了，反正他们在那时候是被基督徒是列为圣人的，而他们是一对是性伴侣，对，不是性伴侣啊，就是他们是情侣。然后在那个时候基督徒是解释为他们是兄弟情。
哦，那可是实际上有什么样的情我们就没有办法考察这样子吗？
呀呀呀，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们也不会去，他们那时候是结婚的我记得。
好，这个部分
再考察一点。
对， 我要再考察。对，我真的第一次听到，不过感觉蛮有趣的，很值得探究。
就像是你知道在闽越地区我们不是有一个词叫陶 K 黑啊吗？
哦，
对，陶 K 黑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解释是说妻子出红杏出墙，对，但是在以前那个时代是在闽越地区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地理环境很贫瘠，所以他们男丁就是很稀少，就是为了家族的男丁的保存，所以那个时候的比较有钱的那些家庭的男性，他们会去娶比较没有钱的男性到家里面，叫做陶 K 黑啊。那个陶 K 他的 K 他呢， 是可以共享他的妻子的，或者是老公。
所以那个时代时空背景下，婚姻跟某就是某些伴侣的东西，其实是作为利益交换跟就是人类繁衍的一种工具，
就是禁止他人使用我对他的生殖器这样。对，没错，而且他们还有很完整的，我查到的资料是他们还有很完整的讨论他的婚姻的办理制度，就是要怎样拜啊，然后要怎样娶啊什么的。
不过现在华人就是还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
对，但是这个是因为基督教传进东方之后才有的思维，一夫一妻制。
哦，所以其实以前
以前就是你只要有能力你就可以多妻啊。
哦，好像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其实有什么特别的转捩点，就是突然变成一夫一妻制。
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中华民国想要去西化。
嗯，这件事情我那时候有研究它的历史嘛。对，那他那个时候是就规范一夫一妻制，有一个重点是来自于当时想要尽量努力的去推动，两性平权这件事情。
哦，原来
哦，因为一夫多妻可能就感觉就是女权，就是没有就是得到平等。
然后第二个是为了当时撰写法律的方便。
哦，如果多妻的话，那种遗产啊，或者是婚姻就很难，
對對對對
對，
还有税要怎么缴，
对对对对，嗯，当时在编写法律跟平权的想法上，所以先暂定一夫一妻。然后我们后其实之前啦是一夫多妻制没有错，
嗯，
而一夫一妻制的开始其实是民法婚姻编修订的那一刻开始。
我记得好像19多少年了，
对，离我们现在
蛮近，
也没有二十几年了，
100多年。
所以其实一夫一妻制不是
没有一百多，
就是很传统的保守观念，
就
是其实是为了法律，就
是，高喊着就是哦，嗯，这个是个我们流传百年的传统，
yeah, yeah, yeah.
其实它并不是个传统。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尤其很多人会讲说什么过去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要说好过去好了，那我们讲中国好了，中国它中华文化里面，中国光是同性恋的皇帝就不知道好几千位、好几百位了。尤其是在汉朝的那时候，他们皇帝就是同性恋，就大家都知道 whatever 那些的。那如果你说原住民好了，其实在台湾族啊，或者是阿美嘛，我有点忘记了的族语里面，也是有一些。形容同性恋的，就是他们那时候也会有同性恋会有结婚，然后也有形容同性恋的词。当然现在好像是统一叫阿都，是
阿都不是泰国传过来的用语
是吗？
不是不是，
阿都就好，
记得是原住民的语，就是阿都主义的阿都。对，然后
我知道阿都
他是在形容是比较性质阴柔的男生，
性别气质有女性特质，
对，就阴柔一点的男生，就阿都主义，把你的生活拿主义的，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过去人们所坚持一定要的道德标准啊、法律知识啊，还有经典条文是可以被重新再审视跟检讨的。那这也让我觉得不是说基督教会是反同的那一方，我们就应该是一昧的去揶揄他们、阿谀他们，或者是就反讽他们的全部的一切，是这样吗？你觉得？
对，就是基督教主要的势力，就是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互加盟啊，
对对对，
就是可能
断开魂戒，断开
手链，就是可能灵粮堂体系啊，或行道会之类，就是掌权核心者，他们就是拥抱的那些经文跟主义就是反同，所以导致整个基督教体系大部分就是都是反对同性恋，而且就很严重，就是之前。就是台湾很多神学院嘛，你如果要当牧师之前就要进去。Yeah. 然后之前有就是女生的牧师，然后他就只是因为挺同，然后就是反对其他的，然后反正就是一直遭到迫害。对，然后还有甚至之前有就是考进去，然后因为是同性恋身份者的关系，然后就是他们就直接跟他说我们不能收你，就是你也不用考了这样子。就是其实现在台湾的就是基督教环境对。 就是同性恋还是非常的不友善，可是还是有少部分就是的 教派在努力这样子。然后比较有名，应该大家上网自己 Google 就会看到，就是可能古亭的有一个教会很有名。
欸、我记得我之前有跟我一个很好的兄弟，就他是直男，他真的是直男。
Yeah.
对，然后我就跟他感情很好，他有一天就邀请我去他们教会的一个营队活动之类的吧。
欸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手上还有戴彩虹的手环，
哦，
因为当时刚好正在推行一些平权的运动啊，然后对，我去那个地方其实我很紧张，但是我也没有把那个手环拿下来，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就是拿下来反而很刻意。后来我就，哦，我记得是在那个有一关是要大家一起揉馒头的部分，
我觉得一起做吃的，
对对。然后他们就有那个牧师说到，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前一段开始剪，哎，你这个是会剪的吧？
对，我剪了。
哦，剪了。
对，你现在正在新的一段当中，啊、没关系，我们继续
好。好，就是其中的一段是要做馒头，对，我很记得是什么牧草馒头之类的。然后当时就要推那个，
你是去东海吗？
不是啊，是走马来，是走马来。对，然后就要揉那个面团，
去山东。
然后我手上那个时候就戴彩虹手环，那我的前面是好几个牧师跟虔诚的教友们，对，然后他们就叫一些年轻力壮，例如我们这些小孩来上来揉，他们就看到我手上那个手环，对吧？
发生什么？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干嘛戴那个？”你是那个吗？
你是那个吗？
就是、
那个
用
it 吗？
那个，
他们觉得就是同性恋，就是跟佛地魔差不多。
对对，就是不可说出的。
那你有鼻子吗？
污秽那个人，
你靠腰、啊。当时候环境就是大家都在等着你回答。
哦，哇，那个目光。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只能说，哦，我不是啦，我只是朋友，有的是，所以我比较就是我希望给他们一些温暖，不要让他们。对，就是感觉到很孤单这样子，
yeah.
然后他们就说不要带那个拿下来，
污秽。
对，然后我就
变脏了，
没办法，我就真的在顶着压力之下，只好把它拿下来，不然我对， oh, 可能他们觉得我用戴着手环的手，
他们可能就会
面团就
直接架着你，然后去那个寿喜台，然后直接把你的头压下去，寿喜帽，寿喜。
没有，可能那个楼的面团要先煮到，就是
啊，对对对，
撒圣水，
要撒圣水，
对，然后断开魂念，对，说起来，断开一切的牵连。
当时，而且，其实让我最伤心、也印象最深刻的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我那个很好朋友的妈妈
哦。
对，就是他妈知道我是同性恋，对，他妈也一直觉得我应该要被改过来，或者是这件事不正确。
天
哪，但是
他觉得你要被治疗，
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他是在那一个环境下，那一个这么多牧师的，或者是这么多味道，不要说味道人士啊，就是
他觉得那个环境很神圣，所以可以提出来，
然后可以提出来，
你要被转化，
对对对，可以趁今天那个地方。哇
哇，
好敏感！
对对对对对，可是对啊，就是，
可是多少应该给你面子，
就是一种面子问题。
这就有点像是
他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很刺激，他根本就没有就是为你着想，就是站在你的立场，他就只是想要看到你打下去吧。
呀、yeah, ，虽然那是事实，但是不代表说他可以在那么有压力的状况下，就是那个环境是不友善的状况下去提出这个会让你感到难堪的事。
其实我没有要对他的行为做什么批判，我只是觉得我大概可以明白一个同性恋者在他身旁都是环绕着基督徒，或者是不要说基督徒啦，我就太
固定、
太狭隘、
嗯，
或者是太
偏激。嗯，
我觉得说好保守人士好了，在身旁都是保守人士的状况下，那种压力感，跟那种跟自己的，或就是一定会在那个时候会突然有一件质疑，
嗯，
就是感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而且很显然，我们刚刚那个没有人管好他的通讯，让我们继续。就你刚刚说到
那个当兵，
好啦，我们下一集再录当兵的事好不好
？OK， 好，等你分享。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就是我之所以想要去录这个专辑，原因是因为现在台湾同婚合法已经一年了嘛。
嗯，
那同志平权团队他们也有去采访过，就是同性恋他们在职场上、社会上面对于同婚合法这件事，有没有更敢于去面对自己的身份，或者是更敢于去说出自己的性向这件事情？虽然有小幅度的进步，但其实，在同样的问卷当中，他们也有问到说在欧洲他们的问卷里面是还是有大致上六成的性少数者，他们不太敢在街头上去牵自己爱人的手，或者是他们还是会觉得在职场上面去讲出自己的性向是一个
危
险的
事
情，就是是不能去，就是说哦，对啊，我就是喜欢男生或喜欢女生这样子，同性别的人，所以对，就是其实，在我们以为法律上通过之后，就整个大环境会改变，从爸爸妈妈会消失，这
父亲母亲，
对对对，阿公阿嬷回不来了。对，不过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议题会值得需要被讨论。这个讨论的那怎么说，不能去说哦，我们同婚合法通过了，就是基本上全部事情都没事了。其实还有像是那些跨性别的婚姻，跨国的婚姻，像最近有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计划，就是真的，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他们是跨国的情侣，那些跨国的国家是没有同志婚姻合法的，所以他们也没办法结婚，就也没办法享受到是一般人可以享受到的权利。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会值得可以被讨论，可以被大家去思考的是，我们在身为性少数的人的话，我们一定会面对到社会跟整个大环境的外在的不同的状况，跟自己内在的心理的状况的反应。那在面对这些状况当中，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跟相信身边一定有很多你的朋友，然后像 Annie 如果说要不要跟那些对于是基督徒的朋友，然后对自己的性向有质疑或者是怀疑的话，就信仰跟性向有怀疑的话，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一个有关基督徒还有教会里面的问题，就是因为一开始有提就是圣经对基督徒的价值，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在教会待那么久，你会发现就是大部分尤其是比较老的，就是他们看圣经他们没办法自己去理解，所以其实到现在就还是跟很久以前一样，都是还是透过神职人员教会然后再去间接认识上帝，很多人是没办法透过自己祷告还有读圣经就知道到底什么是基督教核心价值，所以才会被间接影响。然后因为圣经唯一论的关系，所以其实基督徒的同温层那就是那一个非常厚，就是其他人
一看就知道是基督徒，
就是
那个气质，
其他人不管说什么人家就会觉得你就是不圣洁哦，你很可怜， 你没有看过圣经，我们要感化你，因为他们打从心底就这样子相信，就是他们从小做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去怪他们，就是他们已经缺乏一种就是自我思辨跟媒体试图的能力，他们就只会去相信圣经，然后不懂就牧师说什么就什么是对的，所以牧师说同性恋是有罪的，然后台下不懂大家都觉得哦，
就是
有罪这样子，
就是基督粉红化嘛。
哦，对，就是然后大家一起变成互加盟。
对，那如果说他们对自己的性向有质疑的话，你会希望他们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
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你可以去思考说，就是基督教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到底为了什么，就是坚持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对你来说到底有什么价值？然后你觉得，就是要怎么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相信圣经，然后就是一直照着牧师说的嘛？还是你觉得你应该去自己去想说，如果今天你是耶稣，然后你遇到那些性少数的人，你应该怎么对待他们？这样才是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所以在我们这个同婚合法过一年的当下， 虽然说我们的里程碑有达到了，但同样的同婚的平权运动也是不能停歇的，要继续的往前进。那肯定有很多是自己是性少数族群有很多的烦恼，或者是目前你觉得人生很灰暗啊、无助啊之类的，都要相信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都在这边陪你，我们都在，就你不是孤独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有任何的烦恼的话，当然你可以写信给我，或者是留言都 OK， 如果我看到我一定会回复你，或者是放在 podcast 上面。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